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
人生路总是苦的，不过
那是基督走过的路。
小组查经系列，
彼得前后书，活出信望爱，跟随他的脚踪。
主，我跟你走。
小组查经节目，大家好，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今天会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谈的是1章1到12节。约翰福音21章呢，就记载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当时他们吃完早饭以后呢，耶稣就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呢，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了多少次呢？
3次。
彼得当然也是回答了3次：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不加思索地说耶稣我爱你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来的。但是爱耶稣口说是一回事，我们是不是愿意侍奉他才是真正的一个检验。所以呢，从这一天开始呢，彼得就是从一个冲动鲁莽的渔夫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磐石。那么从这一天开始呢，彼得就用整个生命去牧养耶稣的小羊。我们从彼得前书你可以看到他如何去牧养那些的小羊。我们进到彼得前书一章的时候呢，先得了解一下3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到底谁是彼得的小羊呢？第二，彼得在哪里？第三，彼得在什么时候写这封的书信呢？虽然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一章，但你可以提前翻到第5章，找到其中一个答案，让我们知道，哎，原来彼得当时就在这个地方写信的。在哪里呢，熊乐？
他那里写到他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写信的。
巴比伦这个地方，梁安有没有补充呢？
巴比伦其实是当时的哪里呢？罗马。
地点呢确实有些的争议的，普遍认为呢是暗语，象征罗马帝国。那么圣经作者有的时候也会用巴比伦去形容不顺服神、抵挡真理的政权。想象一下，当时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行踪呢，所以彼得就化名为巴比伦，也免得信徒呢受到政府的迫害。那么刚才说谁是彼得牧养的小羊呢？收信人到底是谁呢？我们看一下第1节，请梁安帮我们读第1节经文。
彼得前书1章1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
读到这些的地方的名字，如果你曾经有查考过《使徒行传》，可能会觉得有点眼熟的。其实这些的地区呢，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小亚细亚地？
是的，小亚细亚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嗯，
所以呢，这些散居在土耳其的信徒呢，他们可能刚才我说在《使徒行传》2章的时候也看到过这些的地方的名字。所以他们可能是参加过耶路撒冷的什么节日呢？有5旬节。他们可能亲眼看到过圣灵降临，他们当时可能就是听到彼得讲道， 然后信了主，回去家里那里把福音传开，建立教会，所以收信人可能是这一群人。那么现在我们稍微理解了，散居在土耳其的信徒有可能是有希腊背景的，有可能是有犹太背景的。那么写作的时间呢？
大概是主后50多到60多年吧。
嗯，公元64左右。这个时候呢非常重要，当你了解到写作时间，你就大概知道当时的信徒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梁安，你会怎么形容他们当时的处境呢？
第一世纪下半叶的是基督徒备受罗马政权的迫害。那彼得他在罗马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其实尼禄王还没有大规模的迫害，但是好快开始大规模迫害基督徒了。所以整个罗马的基督徒呢都面临着要为其信仰呢要忍受折磨，甚至惨遭杀害了。我们也知道彼得写了这封书信不久也殉道了。
我让大家猜一下，或者可能你提前做了准备功夫，受苦这个字在彼得前书出现过多少次呢？你们猜？
没有统计过。
不下16次。所以受苦是彼得前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正如刚才梁安提到尼禄好像还没开始做什么呢，还没开始做一系列逼迫基督徒的行动，但是很快的将来他会的。因为尼禄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曾经将罗马失火的事件呢责任呢归咎在基督徒的身上，趁机呢就能够发起镇压基督徒的行动。所以当时的信徒他们面临什么处境呢？每天我要为了信仰受尽逼迫，受尽折磨，因为基督徒他们拒绝拜罗马皇帝的凯撒嘛。所以你想想，在社会上你就会被边缘化，承受教外人的排斥啊，敌意啊。当我们留意到第一节还有第二节呢，刚才没有读第二节，我念一下，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第一节到第二节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字，分散、寄居的、被拣选的。大家能不能够从旧约圣经中找到这三个字眼呢？彼得在这里刻意想要表达什么呢？如果我们翻到创世纪，譬如18章啊，譬如23章啊，以赛亚书41章啊，还有诗篇90篇，你都能够看到类似寄居啊、拣选这些的字眼。那么熊乐，你觉得彼得在这里想要表达什么呢？
我会觉得呢，从这个大背景看到基督徒在一个受逼迫的一个环境，很容易去让人去联想，就是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我们永远的居住的地方是以后天国。所以呢，今天呢，在地上我们受的苦都是暂时的，在地上我们面对的东西也都是短暂的，我们的盼望是放在往后的荣耀当中。
所以说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的信徒，我们在地上都是一个寄居者的身份，对吗？彼得为什么刻意要用旧约描述神如何拣选亚伯拉罕家族的词汇摆在今天的彼得前书1节到2节呢？就是让那些正在受苦的外邦信徒一个很大的鼓励。今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也能够成为亚伯拉罕家族的一份子。其实没有区分所谓的犹太或者外邦的信徒，包括在座我们三位，只要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是天国的公民啊。我们现在分散无论在哪个地区，犹太人也好，外邦信徒都好，大家都有同样的盼望，有一天弥赛亚会建立这个国度。其实第二节呢继续深入讲一下身份，我们是蒙拣选的人，一个新的身份，那可以得到什么恩典祝福呢？在第二节特别谈到我们跟三一神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梁恩，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看回出埃及记24章4至8节，摩西从西乃山下来，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述说于百姓。 后就献祭，他把血一半盛在盆里撒在坛上，同时也将另一半的血撒在百姓的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表明百姓呢通过血跟神联合建立约的关系，所以呢血也被称为立约的血和立约的凭证。
好，谢谢梁安。刚才呢我们其实看到三个介词的，我们先从神的先见被拣选看一下圣父跟我们的关系好吗？
我觉得呢这个是神他主动跟我们立约的，就是有一个平安的约，无论是我们面对是什么样的困境的当中，神也都是会与我们同在，也都会有一个盼望给我们，就是因为他跟我们立了约。
所以呢我们看到是神在拯救上的一个主权，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他在创立世界以先原来已经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是一个主动的关爱。好，这个是父神圣父。那么圣灵呢，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那我们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就可以跟神有交通。
对，内住在我们心中，圣灵的工作是很积极的，也是非常主动的，在灵里感化更新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能够分别为圣。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梁安说的非常好，提到一个强烈的旧约背景，来自出埃及记的宝血救赎，带有立约的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人签过合同，合约精神不是单向的，合约精神是
双向的，
双向的。好，今天神主动拣选我们，我被圣灵洁净了，我因着这个宝血救赎，我跟神就立约了。我跟神立约之后我要做什么呢？因为神赐给我的这个身份，我就有一些改变了。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我说不是单向，是双向的。很快解释了一到二节的经文，来到第三节到十二节可以是另外一个大的主题，彼得用赞美去表达他对神的感谢，也是延伸了神有大怜悯，然后他借着基督的救赎重生了我们。第三节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为什么彼得要加个活泼在前面呢？你怎么理解活泼的盼望呢？熊乐先来说说。
哇，我觉得在盼望前面加活泼，也是在困难的人的当中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形象，因为会形成一个对比嘛。人在困境当中，在逼迫当中是觉得很灰心丧志的，会觉得没有力量。但是呢彼得在这里强调盼望是有活泼的，就是那个在逼迫环境当中呈现相反的状态。然后呢人在听到之后就会觉得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话，就会有一个跟现在的状况相反的状况，所以就会觉得这个盼望是活泼的，对比现在的灰心这样子。
我想问问大家，这个世界会不会带给我们一些的盼望呢？
没有。
很难哦。
又或者说世人他们紧抓住的盼望是必死的。我盼望我能够住大房子，我盼望我有钱，我盼望我有权利，我盼望我能够在今生享乐。但是这个盼望不是来自神的，这个盼望呢有可能是会落空的，但是来自神的活泼的盼望呢是帮助我们投向一个永恒的角度。而且刚才我说为什么盼望前面一定要加个活泼了，有些译本呢翻译成活的盼望，没有泼这个字的。那为什么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是活的呢？第三节借耶稣基督怎么样
从死里复活。
对，我们信了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怀着的盼望呢也就是活泼的。熊乐呢刚才也说到，当信徒无论是今天的信徒也好，当时面临罗马政权逼迫的信徒都好，怀着活泼的盼望如何帮助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呢？
如果让我说活呢，其实我要看前面的重生，要结合前面的重生。重生的原文是使再生更新的意思，主耶稣曾经用过重生这个观念向谁说过这方面的真理呢？ 尼哥底母。那我接着说，重生呢是因着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从圣灵得到的。那活泼的盼望呢，就是活的盼望，真真实实的，不是幻想。
不是幻想，这个很重要。虽然我们不能够马上看得到，肉眼看得到，但是有了这个活泼的盼望，你想想，如果你是当时的信徒，你在艰难中你可以熬过去，逆思维去想，如果我没有这一份活泼的盼望，我可能会退缩的。
对，
我的性情可能因为恶劣的环境而改变，甚至扭曲的。我想分享一个人他说的话，他是曾经被关在集中营大屠杀的一个幸存者，他叫弗兰克，他后来写了很多书。他说，除非你心中怀着一个永恒的坐标点，否则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面对苦难，因为你是承受不了失去这些东西。哪些东西呢？健康啊，财富啊，社会地位啊，外在的自由啊，产生的痛苦。就算是我们一般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哪些东西会逐渐的离开你呢？
健康啊，青春啊，
我们身边的家人呢，不是吗？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活泼的盼望，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熬过去的。那么今天问问我们自己，你是怎么经营面对眼前的光景，也是取决于你生命终极的盼望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彼得所说的活泼的盼望呢？
良友电台75岁了，
的节目这几年给我很大的帮助。
昨天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有今天。
平时上班都没有时间，
明天也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能迈步向前。
感谢电台，
谢谢你知音人，更谢谢你主耶稣。
谢谢你哦。
7月29号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送大无限全能，谢谢你。
后天是良友电台一个大日子，请问 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75周年台庆。
台庆，非常的期待。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更加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音乐前呢，我们谈到蒙拣选的人跟三一神一个密切的关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像让我们重新看一下，到底我是什么身份，我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得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那4节到5节是进一步讲这个活泼盼望的内容。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只要呢你是神的选民，原来就有一份神已经为你存留的基业了。彼得用哪三个形容词来描述这个天上的基业呢？熊乐，
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就是为我们留在天上的基业。
谈到这个不能朽坏呢，马上就会联想到福音书。其实耶稣呢也曾经说过天上跟地上的财宝。我们重温一下耶稣当时怎么形容地上的财宝呢？
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贼来偷，有虫来吃。
当然不是鼓励我们不可以存在银行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地上的财富呢是不能够给你真正的保障的，它也不是你唯一的依靠，它也不是你安全感的来源。反过来，这里说的天上的基业，或者刚才我说耶稣在福音书谈到天上的财宝，会是怎样的呢？
天上的财宝可以存到永久。诗篇73篇23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大卫在诗篇也说过，那是取之不尽的，没有小贼会偷你的，也没有虫蛀的，死亡也不能够毁坏这个天上的基业的，邪恶的势力也不能够触及的，世间的人事物也不能够动摇它的，因为它不在地上，因为它在天国上。这个就是神已经为你我存留的基业。那么第5节告诉我们，除了我们能够得到天上的基业之外呢，我们原来还能够因信得着什么呢？第5节，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请问这个救恩你现在得到了吗？
得到了。
好，那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救恩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末世呢，如果是按着以色列人的观念来说呢，他们是分两个世代的，就是现在的世代，也就是魔鬼撒旦控制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也就是神掌权的世代。那其实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就是指我们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时代。
嗯，
现今就是了。
比较难明白的一节经文，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其实就像梁安谈到的十架耶稣的救赎。你可以想象，从十架的赎罪恩典起，直到永恒的世界当中，救恩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末日显现的嘛？那么信徒将来可以享受这个福了。但是今天好像我们跑步那样，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终点，我们在前往终点的这段路上面呢是持续的，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末日要显现的救恩。那这个路上神是怎么保守我们呢？保守我们坚持，你得盼望，因为终点很快就到了，我们要持守。神是怎么保守你的呢，熊乐？
那耶稣基督他说，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称赞、荣耀还有尊贵。
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有内住的圣灵重生了我们。那我们每一天呢，都是过一个重生得救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在跟我们的老我做斗争。那直到呢，我们呢被神完全洁净，变化成新人，到最终呢，等主耶稣再来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
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的，像梁安说的，好像每天你都在跟老我挣扎。明明我们已经脱去旧我，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呢罪性蠢蠢欲动的。神的保守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邪恶险恶的时代不会被动摇，我们会站立得稳，我们也不会糊里糊涂的去跟随这个世界，所以神的保守非常的重要。那么往下看第六节到第九节，如果说一个核心的主题呢，就是你在试炼当中依然是有大喜乐的。四节到五节，我们谈的是当你有了这个活泼的盼望，你得知道里头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六节到九节谈的是当你有了这个活泼的盼望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那这个就很重要了。我想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第六节到第九节。
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至九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谢谢。六节到九节大喜乐出现了多少次呢？刚才听你读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大喜乐出现了两次，分别在第六节还有第八节。我想问问大家，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苦难当中要喜乐，算不算是世人所说的阿 Q 精神呢？那首先你们知不知道阿 Q 精神指的是什么了？
阿 Q 就是他苦中作乐，
苦中作乐或者自我安慰啊，自我陶醉啊，自我洗脑啊。另外刚才读的六节到九节，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彼得讲了三个虽然怎么怎么怎么样，虽然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他想表达的是什么？你明白他的用意吗？熊乐先来说说。
我了解啊，其实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尝试带入一下彼得他在想什么。因为呢虽然有苦难，虽然有失恋，但是有那个大喜乐在这里帮助我们。那个意思是说，我们人当时的基督徒也好，今天的我们也好，我们看我们眼前的困难其实好像没有答案，没有出路，好像黑暗黑夜永久不会有 日光的一样，但是呢，心里面有一个盼望，就是呢，我们有一个终点，就是耶稣基督会拯救我们。我们在终点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盼望，然后就因着这个活泼的盼望，心里面有了盼望起来的时候就喜乐了，就会觉得眼前的困难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那么痛苦了。
更具体的明白，原来真的我们存着这个活泼的盼望，它产生出来的结果呢，不是阿 Q 精神的喜乐，而是我们从心底里发出的那种的感受。不是叫你每天起床起来跟自己洗脑，哎，我今天要快乐，我要开心，我要快乐，我要开心，是真真实实打从内心有的那种感受。那么梁安，你感受得到那种大喜乐吗？
感受得到。在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真正信主之前呢，我们所说的这些喜乐都是短暂的，或者是物质的，或者是自我安慰，有点像阿 Q 的。但是你当你真正重生得救之后，你把主耶稣接到自己的心灵里，有圣灵内住了，那种喜乐就是无语言表的。
是的，真的无语言表的。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有大喜乐呢？因为我们跟世人有一个最大的分别，我们有不同的看见。我们看到哪怕那个政权在逼迫基督徒也好，神依然是掌权的。所以呢，在熬炼信心的过程当中呢，神会允许我们有很多的试验的。基督徒的信心跟金子，彼得在这里做一个对比，他们有相同也有不相同的地方。我们先来说说信心跟金子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呢？
金子非常的坚固，那我们的信心呢也要坚定，这是相同之处。
两者好像都需要被除去杂质，被炼尽。那么熊乐，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不同的就是金子呢是会朽坏的，但是从神而来的那些信心不会。
你从神得到真实的信心，对吧？
对，
坚定的说。所以你同不同意，今生暂时的忧愁其实能够让你的信心更加的宝贵呢？那就懂为什么我们要有苦难，
对，
为什么要有试验，是吗？今天时间关系不可能详细谈十节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呢，通过以色列历史当中那些旧约的先知他们的考察跟亲身经历呢，好像给我们带出一个属灵的原则。当时他们当然没有新约圣经，也不完全明白耶稣基督十架救赎的这个计划，但为什么他们都好像明白一个属灵的原则呢？看先知书也好，我们看历史书，先知需不需要受苦呢？
会啊，
会受很多苦，
会受很多苦，也会流泪啊。
我们在以赛亚书里头看不看得到耶稣要受苦这些的预言呢？
看到，以赛亚书很多。
所以引导大家去想，原来我们要先受暂时的忧愁苦难，后得荣耀，就是十一节那里说的，好像跟今天我们有点距离啊。我们受什么苦呢？到底就是你打从那天开始，好像彼得那样，你从那天开始我决定我要跟随主，那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受苦的准备吧。
受苦的准备，苦难是跟从主必有的一个操练，但是这个操练，这个苦难呢，对你我都是有益处的。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一章一到十二节，明白到我们是蒙拣选的这个身份，我们有了不一样的生命，那该活出怎样的生活呢？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拜拜。
其实世间都失去了盼望，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